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亲爱的不通无原因死在内底。
俗话说穷算命富烧香，大家有发现可能年纪慢慢渐长，快要接近30岁，大家身边的朋友会开始求神问卜吗？今天听觉旅行又来了啊，在启程之前呢，有几件事先跟大家闲聊。第一呢，就是大家有发现可能我现在最近更新的频率会稍微降低一点点，是因为正在准备年终有好几个接连的演出，那我会持续的更新，只是有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准时，可是不用担心的事情是我一直都有在记录，所以在那个表演发生之后，我可能就会释出这些录音档或者是我记录的过程，所以你们一定都会知道我现在此时此刻在做什么，只是不会在现在就播出录给大家听，可能因为有一些是合约啊，有些是宣传期还没到，这样在这边也先提供几个时间给一些比较铁的网友或者是研吧，因为有网友就私讯我说希望我可以先讲时间，不然他们很难排假，这样一个是5月19号，一个是6月1号、6月2号。6月1号跟6月2号是两场一样的东西，那就是各一场，因为它这个是很大型的表演，虽然我不是主角，可是这个是我全新的一个身份，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这个过程中我也一直在记录的就是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们对于我全新的尝试或者是啊我这个人又要搞怪什么事情的话，欢迎预留6月1号或6月2号这样。那7月12呢也有一个蛮大型的演出，但我只有表演一首歌，就是规模蛮大，可是你知道表演的人也是颇多，我就是开幕式之类的东西，所以可能就是等着在新闻上看这样子。哈哈，自己还讲这种话，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好，我先收回这句。那5月19就是比较近期的资讯，我之后也会完整的释出给大家啊，现在因为主办方他们也是还没有释出一些宣传的资讯，我就也是先不公开，可是大家也可以先预留，我会唱我自己的歌，那这个选曲也会跟我自己的TA比较搭，就是跟一些性别友善有关系的，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看我。那第二件事情啊，好像在报告，好像神经病，就是呢也有人听众反映说啊，现在好像有一些集数开头 podcast 都会有动态广告，是不是会有一点影响到大家收听的感觉呢？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还是你们也愿不愿意回馈我，看看是不是我们可以用订阅机制之类的。如果是关于 podcast 的东西，我在 IG 上面我应该都会回，有的时候是会兼职当一下时间旅人，但我应该是没有漏掉啦。那如果有漏掉呢，一定是 IG 搞的鬼。我有的时候会看到5个月前，然后有的时候有表演很久以前表演人家给我的回馈，我想说不好意思，感动已经过去，我怎么现在才跳出来，但没办法。 OK， 好，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自己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天天会求神问卜的人，然后自己对于宗教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理解，我一直觉得各种宗教我都有兴趣，但是我都没有把它当成整个生命的寄托，应该是我没有这个体验跟感触过。所以当年纪慢慢变大，尤其是我观察到30岁之后的人，不管是创业啦，要投资什么东西啦，或者是过年的时候，一定呢都会去庙里面然后求神问卜。那因为我最近也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面临职业的重大转职，那我自己其实还好，但是我就是很想要知道说状况怎么样。起因呢也因为在2月17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偏八婆个性的朋友跟我说啊，你如果想要工作很多，有贵人运啊，或是有桃花，就可以在2月17这一天的晚上8点到10点，在房间啊的东北方放桃枝啊，或者是放一些用红布包下来的那种硬件啊之类的，反正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然后招财的东西吧。那我以前是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东西，我对风水是一窍不通，甚至是我有时候潜意识会想说哦，我就是不想要知道风水，因为我现在住的就很 OK， 但是如果我一知道我就会开始在意东在意西，就跟你原本都觉得生活没有问题，可是你看了鬼片你就会开始想说我在刷牙的时候那个镜子后面是不是有个影子什么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我不想要增添这些事情。但是因为他就是非常的热情的邀约我做这件事情， 我就真的做了。那天我还开了视讯跟他对比一下，他整个招财到最高点，他弄了一个好大盆的兰花，然后插桃枝，然后有什么有白马，因为他们就说放白马就是会跑很快，你整个事业就是会被他这样子一马当先冲冲冲冲出去这样。那我的相比之下呢，就非常穷酸，我甚至还放了一颗橘子，我想说大橘大利，就自己整个乱搞一通，因为我自己本身真的是不是在偏信这个的。结果你们知道怎么样？我就是自从那一天以后，我工作整个哗啦哗啦健康跟这个砸进来，真的砸进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哇，是不是放了一个东西在那边，你一直想说，哦，那个工作机会可能要来了，你要把自己状态整理好，那你要放那个钱盆或者你要放那个桃枝，可能要天天换水，哪里有灰尘你就会擦一下，那地板就会吸一下什么的，你没有很刻意的状态下还是会整理出一个相对干净跟舒适的空间，那个气场跟能量好像就会慢慢的变好吗？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还是抱持着一个问号。所以呢，我跟我的朋友就决定我们要去烘炉地，也就是位在南势角山上的可以整个观赏大台北夜景的这一个烘炉地，南山福德宫，它是在拜土地公庙的，也就是整个北台湾求财最旺的一个土地公庙，它是24小时营业的哦。那大家都会说可能是子时去拜会比较灵验，子时就大概是晚上11点吧，那是因为听说有很多八大行业特种行业他们都会在那个时间点去拜拜这样。那在出发前我到底准备什么呢？其实我就是什么都没准备，因为前两天我就是疯狂的在练习，我全身肌肉都在颤抖。那接下来呢，我就先从台南坐火车到桃园去找我朋友先睡一晚，然后隔天再前往位于新北的烘炉地。Hello， 历经了连续两天8小时的高强度训练，我现在整个身心俱疲，刚刚很赶的，现在到桃园了，非常的冷。那就是等一下就要跟朋友见面，现在在寒风中一边走路，希望等一下那个火车不要哔哔叫。来了，谢谢。这个楼梯也太长了吧，脚已经够酸了，救命。这个烘炉地的列车呢，在还没出发之前就想要停一下休息一站，因为到朋友家以后，他们家太舒适了，加上他们家有一只猫，我本人完全是狗派的，根本就不喜欢猫，可是他们家的猫超可爱，就原本会一直躲我，包括他老公的朋友去，那只猫都躲到不行，可是他就是躲我躲一下就是会跑出来。那大家准备好了，我自己在捡，我捡到起鸡皮疙瘩。他喊我的手机耶，
喵，很不想叫耶，
我就赌他会叫，
这样打下去。他只有在肚子的时候会叫，一直叫要吃乖乖。
他一直在喊我的手机耶，
他今天都没有呼噜噜耶，
所以是 不舒服是不是？呼噜噜不就是超舒服的感觉吗？
对啊，
呼噜一下啦，造福一下我的听众不行吗？他是喜欢被摸肚子的吗？
他可以接受。
有一些猫好像不喜欢。
他没有不能摸的地方。
非常心酸的一段对话流出，一直两个奴才一直在讨好猫，然后还被录下来这样。因为我自己在听觉旅行的时候，我通常都是手机一直录，然后我再回家慢慢听然后剪，所以绝大部分都是自然制造出来的声音，可是宠物真的太不可控了。然后那只猫是我本来是想要录我跟我朋友在闲聊的东西，但它就一直含住我的那个，一直狂舔我手机的那个收音口。我在剪的时候我耳朵好像就是一直被舔湿了，就一直起鸡皮疙瘩，然后他又不呼噜，只是说给他舞台他不站上去，可是他本人是非常上相哦，本猫很上相。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再私讯我，我再把那个这只猫的账号贴给你们，很可爱。 他之前在我的 Reels 也有出现过这样。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起床啊，我这个生活化的东西会不会太多？可是我真的觉得生活化的东西好好听，你们就加减听好不好？后面会启程，真的会去烘炉地，我没有在骗你们，因为我怕后面如果是有信耶稣或阿拉的人会不想听啊，所以还是要一些日常记录。硬嘴硬，
起床了，等一下要去拜烘炉地的那头地公，所以要先去买一些甜甜的东西，希望等一下爬那个阶梯脚有力气。现在虽然昨天晚上有先手操跟抬腿，但也不知道我的脚到底能不能爬上去。好嘞，也睡到现在十一点了，真的是。
你直接吃，这个我有留几个整块的，剩下的就把它打着吃。
很大杯耶、欸、
对，超大杯。
你喝得完吗？
很好看，这个味道我不可以，如果不够甜，我再加一点蜂蜜。
可以啦，这是圆形的东西啊，蜂蜜芹菜苹果汁吗？
你要不要吃这个？
那是什么？
新西班牙红蛋。
好吃。
有一次跟我同事去野营，然后买了这个，然后我们就在山上做这个料，超好吃。
有到飙高音。
野营有点太大自然的状态，吃到这个食物就觉得。海盐奶油红豆面包，你要吃吗？
我要。那你家什么都有、欸。
他呼噜了耶、嗯、他呼噜了，
前一天晚上其实就已经够累了，到的时候已经可能十一点十二点，我们又去居酒屋，居酒屋回来以后在那边摸猫摸到凌晨，所以呢其实本来早上应该是要去烘炉地的，但真的是起不来，只记得可能补财库的话要在下午两点之前。那也因为很晚呢赚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生活，就是跟朋友住在一起，然后做饭，然后吃早餐，想到都想哭。而且那个无印良品的烘蛋料理包完全可以买，那个蔬菜是有分量的，你可以再切自己的节瓜、啊、什么杏鲍菇加进去，只要再弄蛋，非常好吃。然后做菜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一直在聊说，哦，我们等一下要怎么问啊，我们要怎么确认我们的想法啊，怎么问土地公比较听得清楚啊，就是这种把自己生活照顾好，然后有一个朋友在的感觉，我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疗愈的事情。好，我们现在要出发去烘炉地，请问你的心情是什么，杨小姐？
还在想要怎么问呢、欸？
我们会不会看起来太临时抱佛脚？神明想说什么意思？
我这样子好胖啊！
结果在在乎他，他在照镜子，只在乎穿搭，好像行脚节目哦。
Go，
在跟猫说再见，他好哀怨的样子哎。好了，不要再弄他，等一下就想说你们都要走了，婚礼焦虑症。不不，
谁？
你也有，主人也有。
好的，因为我的朋友住在桃园，所以我们现在从桃园火车站出发到台北车站，现在坐在火车上，我讲话很小声，因为人很多，所以我们等一下到台北以后就会去采买，然后坐捷运南势角的那个线过去。只能说现在我们都非常的紧张，一直待在查土地公到底喜欢吃什么，真的是一个绝世谜团。因为好多人都说他很喜欢吃花生麻吉，但好像只是因为他喜欢吃甜的，花生是因为台湾人觉得花生好事情，有一个谐音的感觉。我们到台北车站来，现在旁边人来人往，在台南待太久，现在来台北真的是会有点焦虑感，想说大家是在急什么，或者是怎么怎样，感觉每个人都好愤怒。
到了南势角站之后呢，我们是决定买在捷运门口的一枝轩一面包店，他们因为知道很多人都要去烘炉地，所以他们也有特别出花生麻吉，而且它的花生是有颗粒感的，就是碎片那种，不是只有磨成泥的，我觉得还可以蛮可以买的。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其实都是上去烘炉地以后才买，可是他们的礼品店其实非常烂，就是那些礼品买回去你绝对是不会自己想吃的。那我也有爬一些文章，大家都说如果你要坐计程车从南势角站直接坐上去烘炉地的话，大概是计程车费200块，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大概200块左右的，我们问价钱我们就打 结果司机跟我们报说两个人250，我们就觉得 OK 也差不多，就一坐上去，因为那个司机实在是太烦了，就是一直啰里吧嗦，然后讲一些很怪的话，然后我就想说好，不然来看一下 Uber 多少钱好了，结果 Uber 不好意思83块，大家如果要去拜拜拜托请坐 Uber 好不好。但也意外的发现一个非常惊喜的事情，就是原来我们要去的那一天是土地公生日的前一天，非常的惊喜。所以原本还在气说搭250上去，那个司机还是非常的奸诈，他就说哦，那你们等一下下来不用再多花钱了，因为明天是土地公生日，所以你们直接坐那个免费的接驳车就好。真是谢谢你耶大哥，我实在不知道你是人好还是人不好，感恩。
对，我跟你讲，你等一下你们拜完走一走看一看，去过那个七星镇，懂不懂？嗯，七星镇，你今年如果要安胎岁啊，那个等等等等去走一下比较好。那连外国人都要拍照，看到没有？连外国人都喜欢。哎，那外国人很帅哦，那个应该是17、18岁而已吧，小男生，长得很像女生。吉他手，都啊。这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叫外国人？推出个人专辑，真的啊！我最近看他家庭多人，去流水流一流就没有回来，就直接嫁了。女儿要留身边，就不能给她换出去吃果。吃果以后就变不是回来吃狗，吃不了狗肉就变成吃那个外国肉。
现在我们要即将踏上第一节阶梯，我希望我的脚撑得住。Let's go！ 现在是有狗狗。爬不上去。
你走完这个，我再过来。
我们来听一下杨小姐的脚步声。等你走完几百阶，我们再听听看这个声音有没有变沉重。啊，有听到一些叮叮叮的声音吗？有一些那种庙宇的那个香味。啊，大家看起来都你知道气色很好。那我把帽子打开，让那个。这里天庭要打吸收，把刘海弄起来，哎，屁股有点要爆炸的趋势哦。其实好多外国人啊，我们现在走了87阶，然后总共有452阶。好的，往上。我们来听一下现在大概100阶左右我们的脚步声。不行，还是勇健的感觉。好，我们再过50阶再来听。哎，我觉得好像一不小心会往后滚哎。
哇，还有吗？
我是有听到呼吸声吗？
对，怎么累了？
现在可能快200了，对不对？
还不到。
我12，不可以骂脏话，打起精神。好，我们来念一下：南极莫恩灰尘烧烧红绿。哎，没有了，184了，可以的，可以的。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我们一口气爬上去，就代表我们真的体力算很好了，好不好？215。
这样
很累。对啊，但是我需要记录啊，不然他们哪有跟我一起爬的感觉？对啊，我要沿途播报，给大家听一下吉他声。现在有一个老人在这里，已经喘到讲不出。好，242，搭配他那个音乐刚好结束，只能说我打起精神了。那我们来访问一下杨小姐，请问为什么会想要来拜呢？
又想跟土地公求钱呢、啊？
求什么？你觉得现在的钱还不够多吗？
就想换工作啊。
OK， 所以现在在桃园有房子，已经没办法满足你了。
那不是我的房子。
好悲伤，300阶了。哎，其实我们很厉害哎，300啦。对啊，现在往下看是可以看到那个101的。我真的没想到，我后来听音档，我完全没有录到我登顶的那一瞬间。原来这个体力是会削弱人的意志力的。我记得一上去以后，就是记得非常茫然，因为人很多，然后场景也都很震撼，然后就忙着欣赏跟喘，完全没有力气管这些要记录的事情。然后上去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是，有一个很大的洗手台，上面有超斗大的标语，它原本应该是要给大家用来洗水果，它上面的标语写的是禁止洗澡、洗头跟洗宠物。 真的不知道他们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爬完这400多阶呢，每一个人上去都是有一种眼神坚定的感觉，这会不会就是这个庙宇神秘的地方呢？大家上来都上来了，就会想要用最庄严的态度去面对。可是对于我们这些拜拜小白来说，这些流程实在是太为难我了。我现在就直接把那个顺序摸索给大家看。第一个是你上去以后可以先去旁边的便利商店，他们有自己的便利商店，可以先买蜡烛，有很大根的，也有单手可以握住的。我自己就是买单手可以握住的就 OK。 一次就是一个人就是要买两支，我原本还想说干嘛我们两个人四支是要怎样，是要写什么，可以是一支写一个人嘛，结果不是，是两支蜡烛都要写，比如说自己啊什么什么盐和家什么之类的，然后它旁边会有很多求财运啊，什么行车安全啊，各种，它有六个。很多人都想说啊，我今天就是要专一，然后就只求一个，我觉得没差就想勾几个勾几个，我全部全勾。可是我一开始不知道那个贴纸要写什么，因为要贴那个贴纸在蜡烛上面，我一直偷看别人啊，因为我们的年纪在里面看起来实在是非常小，所以呢阿伯就也有发现，他就说哦这个是要写什么，就教我们，就觉得哦会不会其实有信仰的人都特别好呢。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进到那个正殿里面呢，把你的礼品放好，还有也可以顺便把那个蜡烛稍微拜一下。然后因为它是两边面对整个大殿的，两边要各放一根蜡烛，所以不要在一边就两支蜡烛都点好，等于是你会很像修女拿着那个蜡烛要祈福这样，然后越过全部人山人海到另外一边放，非常危险啊。我们两个就是蠢猪，就是做了这件事。然后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去拿香，烘炉地是没有金的，不用烧金纸，所以你也没得买这样。那接下来就是跟着他们的指示或是人流，就一个一个一尊一尊神明这样子拜嘛。可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请至少要准备六个以上的石块。我原本想说我的石块已经够多了，可是他很多地方可能都是要求发财金啊，或者是沾沾那个大尊的土地公或是金元宝的一些福气，他就会说啊你要转就是要石块，或者是拿十块跟散财童子换一块钱的发财金这样。因为像我们这种那么怕生，平常在便利商店结账都很害怕后面的人会闯过来，或者是去火车站要逼那个闸门的时候都腋下有点微微冒汗的人，请十块就是也不要放在钱包里了，抓一把放在口袋，随时这样掏叮掏叮这样 OK 没有问题。刚刚已经求完了这个钱目，然后现在要去摸那个土地公的金元宝还有土地公的肚子，只能说非常期待。大家看网络上是说就是要毛起来摸那个金元宝，希望等一下是可以直接摸到那个有火花，就擦出火花这么的凶猛这样子。我觉得摸元宝造景跟摸那个土地公，就是大家都在那边狂搓这件事情非常妙。因为台湾人的心性就是尽量要谦虚，在大家面前不要展现出贪婪的样子。可是大家爬了那么长的阶梯到那个神圣的殿堂里面，把握那个你投10块钱要摸的那个机会，每一个人都抓狂的样子，我可以感觉到还是有人很害羞，可是手脚真的不停止。然后我在摸的时候，我也身体有明确的一个感觉是，如果你不确定你自己要干嘛，你不确定你对这件事情的欲望有多强，你就没办法表现得好。哇，真的是我有一个体悟耶。其实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太好，但为什么会想要去拜，就是我想要体验一下这件事情。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想要比别人更提早体验到好玩的事，因为不管是做节目还是我自己的生活，我都很想要先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就别人在干嘛，我也想要知道他为什么想要这样做，就不管他跟我年纪差距有多大这样。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进到这一次的重头戏，也就是我们要求签。那我自己就是想说，哎，我是不是要再继续自由业啊，或者甚至是不是继续做 podcast 啊，做艺术的这条路啊，就比较是看机运的这种啊艺术啊传播的产业这样。只是可能也因为我的问的方法不太好嘛，因为大部分去请教神明的话都是要问是非题。那如果第一是你自报家门不清楚，第二是你的问题是申论题，第三是你的问题早就已经有答案，你只是希望神明帮你背书，通常这三种状况是很难求到签的。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犯了哪一条 状况，结果呢，我会不会拔了快要八九个杯，都完全没有醒杯，就是他没有想要给我钱。那时候因为我还没有回去看网络说为什么我问的不好，然后后来我就说是因为我问的不够清楚嘛，然后他就立刻醒杯，我就换了一个更清楚，就是他就立刻说让我去求签，而且我是直接拿起来，我说是这支嘛，直接就醒杯。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好玄妙哦，就是你不想信都不行哎。那我就来朗读一下我抽到什么签，为什么需要在这里朗读呢？其实当下我跟我的朋友一出去以后，我们有大讨论说，不管是求签的过程还是看到这个签的心得，因为它旁边有一个那种日本那种自动拉面贩卖机的那种机器，你可以点选你的号码就可以有白话文的解释，那也有纸本的可以翻，那纸本的就是有更多文言文的考究去翻译你的时签。可是呢，我们一出来在那边聊，可能是聊得太八婆或是聊得太细节了嘛，有暴露一些神机嘛，不太确定。我后来那个音档哦，我总共录了会不会二三十个音档，只有那个音档损毁，完全打不开，然后消失，就是当掉了。那只能说就是各有天命，所以我在这边朗读我抽到什么好了。那我抽到的签是小瓶，然后他写：船放江湖内，滩边货宝多，更宜将大用，灾散福来居。他的小节是什么呢？就是人口平安，做事小心，求财六分，交易成吉，运途好转。他的诗签是豁然求所昌，福财在门边，好事成大吉，康宁扁灾殃。白话文是：你的船呢，泛于这个江湖之内啊，回到这个滩边，你获得的这个至宝就是可以改善你的气运。这样你的运气呢，通常都是先难后易，虽然有的时候呢会困难一时，可是如果改革之后必有大用。求得此签，让你无需感叹大财小用或怀才不遇，只因为你太在意周遭的人事物，应该要以寻宝的精神，无畏惧的在目前的环境中多学习多历练，累积更多经验，放眼于未来将有大任的心境，自然豁然开朗，厄运自然就会散去，并求得如意好事，阖家康宁，免于灾难。只能说非常符合我的状况，所以当下看完我也是鸡皮疙瘩。我觉得拜拜好像是要让你自己的状态整顿好，不管是如何提问，还是你获得这个时签以后你的心是松懈下来了，还是你更准备要面对下一个状态。所以我看到网络上面写说，如果你已经早心里有答案了，只是想要神明帮你背书，你求不到签这件事情，其实我是有所感的。然后也因为拜完了，然后一走出去，我们才突然发现，哇，原来这里可以看到很完整的整个台北，是一个盆地。那整个台北的景色，然后天空好宽好宽，还有老鹰在飞，真的没有胡扯。我到时候在 IG 会发现，等我录影片，就是原来我们刚爬上去的时候很急急忙忙的，然后完全也没有欣赏这个景色，就立刻说好，我们要拜什么，哦，我们要去哪里拿香，我们要去怎么样。结果拜完了，你好像终于你的心里的答案终于有一个方向，或者是人家给你肯定的时候，突然什么景色都看进去了，然后都觉得很感动。我觉得这会不会就是庙宇的力量，它给你一个很好的空间氛围，还有时间地点跟身体的劳动，让你有一个仪式感，然后准备好你要面对接下来的事情。那也会让我想到最近也有朋友去走白沙屯妈祖啊，台湾信仰的力量这么强大，我觉得不是没有原因。那这个信仰到底能带来什么？我自己现阶段是觉得是一个台湾人集体的回忆跟一个浪漫的感觉啦。而且心存善念会带来好运这件事情，我在 Thread 上面有发过，非常非常的有效，这是我自己发觉的。我以前是一个很爱把自己的衰事挂在嘴边的人，不是要四处告诉别人，而是当有人拿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烦我的时候，我会冷不防的爆出一个非常重大的苦难，大家就会吓到闭嘴。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招式很长就落在我头上。那后来为什么我会觉得有一点慢慢转换，是 我开始不会把衰啊、倒霉啊，或者是咒骂的东西讲出来，就只是没有讲出来而已。然后我觉得我的运势就改变了。我在 Thread 上面有发一篇文，就写说，过来人说，奉劝特别容易遇到衰事的人，请戒掉爱骂人的习惯。结果有700多个人按赞，有103个人转发，还有167个人引用。只能说大家都非常的有感，这件事情是真的，所以吸引力法则是不是大家可以供予参考嘞？好的，我们现在拜完了，要往下走。现在已经是5点多，人越来越多。因为今天只是过了，好像就是土地公生日的当天，是吗？啊，明天过了才是。这要去哪里？啊，这是公车哎。那我们要再爬上去哎，不然正殿怎么去？对啊，我们要再上去。我的天哪！我的天，不小心走到接驳车的地方，我们现在又要再重新爬上去，然后再下去。唉，求财之路不好走，但是还是会走完。Let's go。跟着
蹬，
我第一下是想说会不会回空会不会不吉利，结果整个猛一回，他就请轻一点，然后刚刚有人毛起来用神明在撞了，这个铛这样子，我感觉到那你好像也有钟可以敲，所有可以发出声音的东西都要敲一遍。我们现在在想说要不要吃一个刚刚参拜过的花生麻糬，请问你今天参拜过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我自己觉得我很踏实，请问你觉得呢？
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说说看欸，好好奇哦。
就是因为我平常不是一个走庙宇的人，
嗯哼，
然后突然就莫名其妙约了一个日期，然后来这里，然后竟然是土地公生日的前一天，我觉得是一个踏实的感觉。但是原本觉得自己这样蛮好笑的，
我也觉得很好笑，就是我们昨天在聊还觉得很好笑，
但是走完一圈觉得一点都不好笑。我很认真
。我也不知道笑点在哪里了。我就是越拜我越觉得其实一切都不好笑，因为这个是我在确认我自己想要什么。就是我觉得像比如说我们不是要那个瓦杯，你的问题如果不清不楚，你会一直确认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会筛选，然后会越来越精致。所以每一关，比如说我们不是要一直跟他们请安啊，然后再讲一次自己为何而来，这件事情好像很重要。你如果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的话，这件事情就不会成真。
嗯，
好像是这种感觉。我自己是觉得走上去最惊人是全部都拜完以后，突然发现外面有风景的时候。因为其实上去的时候就是想说，哦，好多人要赶快拜，要怎样，要这个是什么，就是很茫然。就是我上去的时候，我当然有觉得哇，好像是蛮美的。可是那时候很燥，就是才刚爬完，很喘。可是整个人都拜完的时候，突然心就是不是比较松懈，
欣赏。
对，然后就在那边欣赏的时候，才吓到想说，哇靠，这是怎么会？是不是突然有一种惆怅的感觉？还是你是充满力量？
我知道自己在努力什么，所以要继续努力，虽然很累。
好的，谢谢大家收听。好突然。可能因为刚好遇到土地公生日，所以在结束参拜以后，他们竟然还有一个会馆是在发放一些素食的料理，就是那种大锅菜，里面有饭或者是米粉，还有一些菜屑，比如说杏鲍菇啊，一些肉末之类的。那因为参拜到晚上，山上加上是台北，可能就会有一点冷冷凉凉的，突然来一碗热热的粥，真的是很适合老人来，然后吃完就直接坐游览车下去。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老了喜欢去进香团，非常的备受呵护。那最后想要跟大家外插一个故事，其实我们家有的时候过年会全家一起去参拜一些庙，但不是年年都有，是因为大家小孩子可能就会说啊，好塞车哦，不想要一直挤啊，人挤人啊什么的，就有时候就会没去。那我妈都会希望我们去，我们也不知道原因。结果今年呢，我们又在拜拜，结果走在一个庙旁边的一个小花园，我跟我妈走在前面，然后一大群啊什么阿嬷都在后面，然后我妈就突然说，这里都没有变，从她小时候可能30-40年前就已经是这样。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不是我们小时候也有来吗？就是以为是我们小时候才刚盖的， 他就说不是，是我们已经过世的外公，也就是我妈妈的爸爸，每一年从他们刚出生就会每一年都过年的时候带他们来拜拜。所以去行庙，这些庙宇的文化不只是台湾整体的共同回忆，还也有可能是某一些人他去纪念已经过世的亲人的方法，只是我们一直都不知道。所以原来大人做一些事情我们看似不了解，或许他们也只是想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小时候而已啊！我觉得就是自己很抱歉，这样就是以前太不懂事了。希望透过听觉旅行也可以带大家回顾到一些自己喜欢的时刻。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下面五星好评，公开留下你的留言啊，写多一点这样子，让厂商看到吗？或是让我看到？那如果你很害羞的话，也欢迎到我的 IG 跟我聊天，回复你的心得。最重要的是，请把这些集数分享出去，让更多朋友加入这个二流人类的世界。拜拜。真心话时间，神经病，你脑子一定有洞，谁会想要和你一样当个穷鬼？到底哪里会爽？我说你不懂，我当然不懂，我也不想要懂，我也没有一定要让你懂啊 ，motherfucker！ 啊，终于唱对，这也太难了吧！老子有的是时间和自己聊天，和自己探讨坦白有多重要，又在乱唱。现在收听的是来自巨大的轰鸣，成立于2012年的春天呢、哦，初代的。成员呢有 Leo 王，这首歌呢是我在李立成家的时候听到的，非常有趣的一首歌。但这张专辑呢，老子有的是时间，也就是这首歌他们结束了这张专辑创作的巡演之后就已经休团到现在了。他们是在2012年春天，然后从高雄到台北的几个男生啊，其实他们成立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因为他们的曲风真的太野瘦了吗？我就好爱，就很随性，然后噗噗噗噗这样子。那他们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不管在大港啊，然后各种音乐节都非常的火红，这样。而且在2015年，他们也有入围金音奖的最佳现场演出。同年还有 Trash、闪灵、灭火器之类的大团，这样，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古早味的团呐、啊。我自己就是很喜欢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因为上一集呢，我有介绍提摩西唱的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 只能说完全乏人问津，完全没人要讨论这个、欸，哎，这好失败的推荐。因为之前每次推歌都一定会有人回馈超好听，然后说天哪，没听过这种歌或什么的，大家就是会有来有往。只能说第一次完全了无声息的就是提摩西的这首 OK， 然后。然后上一次比较多人回馈的是泰国王子的 Healing House， 这首蛮多人喜欢。然后第二多的就是 Donuts Everydays 的 Donuts。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听林宥嘉的新专辑吗？
一世人吹散不开整头卡拢是亲爱的